感谢天父，我们已经学习了信的所能，信的所事啊，信是什么？那今天呢，我们先要来学习信不是什么，这是第四课，信不是什么啊。那这一课内容呢，就是来解决两个点，一个就是信不是什么，还有一个点呢，就是我们说的统治之信。那这个信呢，有包含信心，也包含信仰这两层的意思啊，来做一个解释。那么首先呢，信它不是一种魔法，也许基督徒不会这么说，但可能心里会这么想，或者说表现，就是认为信像一个魔法，或者说像一个公式。那这个怎么来，咱们来说呢？就认为好像比如说一把钥匙对一把孔，对吧，一把锁，好像一定要那个钥匙对准那个锁眼，那个门好像才能够打开。那祷告是不是有一个公式呢？信是不是有一个固定的祷告的一个模式呢？诶，难道你一定要在某一种的模式当中，你才能有信心，才能进入信心吗？你可以啊，有祷告，信心会带出祷告的一个方向，一个模式来，对吗？信会带出一个模式来，但并不是说要在这个模式里面来进入这个信心。你可以有各种的方式来进入信心，也许你听到道，也许你读圣经，也许你领受见证，也许你听到那个谈论，哇，你一下子一句话就进到你里面去了，也许你这种祷告方式，你是用这样的祷告方式，他是用那样的祷告方式，你都可以进入到信心里面。那最最根本的那个重要的是什么呢？重要的还是有没有真实的这个信，有没有真实的信心。因为这个模式它是会变的，模式是一个变量，那这个变量里面呢，最重要一点就是你来选择相信，然后你当你相信以后呢，这个信呢，它会引导你里面的力量出来，然后当你这个信心出来的时候，你一定会祷告，对吗？你一定会祷告，你一定会有一个模式这样子表现出来的。但是这个是从里到外的。好，是从里到外，所以好像看起来信心好像有模式了。实际上如果没有信呢，就没有什么实际可遵循的这个模式的。事实是信在引导无论你祷告也好，无论你分享也好，无论你见证也好，无论你谈论也好，都是什么从你的信里面引出来的。所以不是从外到里的。不是我今天要套用一个什么公式，我要套用一个模式啊！你去祷告，你祷告到多少时间以后，你就自动什么？不是啊，他强调的不是这个点，他强调的是你内化，不断的内化，你真实的能够什么？真实的看到你这个力量从里面出来，你信心的力量从里面出来。所以耶稣没有，甚至耶稣在医病赶鬼的时候，他甚至没有祷告都得医治了，对吗？没有说话都得医治了。那许漏妇人不是拉了他的衣服衣角都得到医治了。所以我们不能用祷告来衡量他有没有信心。但是如果你祷告错了，你说的是错的，可能你的心思就不会有效的去做工。这个也是真实的。你说错的，那你在错误的一种思维里面，那你这个心思就不会正确的发生果效。那医治呢也不会正确的发生果效，是因为你里面那个信心的根基，那建立的根基其实是错误的，是这样子来说。感谢主。所以信心呢看起来他们都有一些模式展现出来，但是呢是信带出的这个模式是信在引导着这个力量，并不是要进入这个模式才进入信心。信绝对不是一个模式进入的模式。另外呢，信呢，它是积极的，不是把你的意志放弃了，是把你的意志跟神的意志结合起来，并不是我今天好，我自己的想法我什么都没有，我可以放下我自己所有的想法，什么都是按照神的话做像一个机器人，他说什么就做什么。你有自己的意志，你有自己的一个梦想，那个梦想或许也是神放在你里面的，你也有一个你很喜欢你很爱好的，你特别爱你有激励性的恩赐，你有里面有一个自由的意志，把你的意志跟神的那个意志结合起来， 哎，当你非常积极的，因为你知道他是你的父亲啊，父亲今天说什么，我要把父亲所说的，我要去实现他，啊，这也是我所喜欢的，啊，父亲所喜欢的，父亲让我做的，今天也是我所喜欢的，所以我要去实现他。那这样一来呢，就是你的意志跟神的意志是结合起来了，而不是说我是消极状态，好吧，今天，啊，他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当然你是要顺服，是在那顺服里面，但是是在积极的顺服里面啊，是在积极的顺从里面。感谢主，主没有让我们像一个机器人一样消极的，否则亚当夏娃他完全可以重造啊，没有，因为他给了我们自由的意志。所以无论啊，你信心一定要放在什么源头，一定是神的旨意，你也不能对不是神旨意的东西有信心，那个不叫信心了啊，神的旨意要明白，那就是要明白他说的话。也许你不会通晓整本圣经，你不是那么啊深入的去啊明白那个神的话，但是呢对神的话有一个基本的正确的一个分解，必须有一个正确的理解，对你已经所认识到这些真理你也必须有一个正确的理解。比如说你说有些人说啊，我生病也好不生病也好都是神的旨意，请你告诉我这个话圣经在哪里，你就要来明白你所领受的这个道它到底是不是正确的。所以这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障碍，就是即使自己什么自己已经在一个错误的道里面，但是他没有去查考，没有去查考，没有去啊面对圣经。你真的相你确信吗？有些人就是在啊在信，也有些人一直在怀疑的这种状态，诶好，担心这个有问题，担心那个有问题，担心自己信偏了，担心自己信错了，啊，好像就啊会问别人，自己就没有那个把握。哎，你想想，你觉得这件事情怎么做？你觉得怎么样？你觉得这个有没有问题啊？你觉得这段经文那背后是什么意思啊？因为看起来好像是圣经，但是他们什么自己里面没有建立那个扎实的信心。如果你自己对圣经能够有明白，你真是想明白，圣灵就在你的里面。圣灵就在你的里面，你不会是凭眼见去，你也不会凭人一句话你去信的，不会凭一句话的。你说你相信圣经，但事实上可能带出来的是不信。我们很多时候就认为自己哦，说我相信啊，我相信圣经，但事实上表现出来的那个行为模式其实都是不信啊，可能只是一个口头上的一个承认，或者说是一个心里的一个认同，因为你没有真实的采取行动。如果真的信了，就走在这个信心的实际里面了，啊，真正的信了，那我们就什么立志了，我们就有真实的行动了，你就不会去依靠人了。你相信神这句话，你还会依靠人吗？你一定是信神所说的。所以很多人会把这个心理认同和信心呢画上等号，生活当中就看啊，会体现不出这个信，看不到他的信。那超越的最好的方法，就最快速的方法，把这个心理认同挪掉啊，走进真实的信心。最快的方法就是按照我们已经知道的圣经去做，仍然是让我们把我们所信的做出来。那你真的信吗？你来回想一下，你现在来反问一下，你所领受过的这些道，是不是一条一条都能够实行出来的？所以信心不是一个消极的，也不是心里的认同啊，也不是说今天我们口头承认就可以了。所以有人认为那得救好简单，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因为他不明白这个心里相信是什么意思。心里相信是一定是带出行动的，但是那才叫真正的相信啊。心里相信口头才会承认，才会愿意公开的承认啊，才会去行动上面去展示出来，是因为那个评论的人他不理解那个信相信是什么意思，他没有走在这个实际的相信里面，没有活在真实的神的话语当中。所以信也不是说今天加入教会你是一个基督徒了，或者你受过洗了就代表你走进信心了，或者说你受过割礼了，好，以色列人是以割礼为自居的啊，或者你从小就受过洗礼了，这不能代表什么。在教会的名册上有你的名字了，这也不代表什么。所以信不是一个公式，不是一种魔法啊，不是一种魔哦， 不要把它，也不要把它想得很神秘啊，非常的神秘啊，一定好像是要走进另外一个什么的渠道，就是相信啊，我们就是相信天上这一位父亲，就是相信他，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都归于他啊，我们都是他造的，我们是他救赎的。你就是愿意接受相信，就是非常的简单，信，然后呢带出来，你相信。比如说你要学一辆车，你相信我一定会开车的，哈，我相信我一定会开的，但是也要经过训练，对不对？所以他也还是要经过一些训练，让你的信心更加的扎实。感谢主。所以我们信心是喜乐的啊，在信心里面是喜乐的啊，是得胜的，是积极的。好，这个就是信不是什么。然后我们再来讲这个信这个词的两方面的定义啊 ，faith 这个词两个方面，两种说法，一个是信心啊，一个是信仰。所以呢，信这个词呢有两个面。那信仰呢就是基督徒的这个信仰啊，在你里面耶稣基督的信心。你有什么信仰？这个我们应该容易理解，对吗？那信心呢，是我们向着神的信心。所以这两个都是什么？事实上都是存在的。那世界上有很多不同的信仰，从这个信仰的意义上，有不同的宗教，对吧？有不同的信仰。但是当我们说基督的信，我们是要参考上下文。刚刚我们不是学的，我们前几天学的有些词里面是带出信仰的翻译的。真道可以翻译为信心，也可以翻译为信仰，那就是要结合上下文的。所以它有时候呢，我们看到是我们向着神的那个信心，有时候呢是指着基督的信仰，基督的信仰。那基督的信仰呢，就基督的信呢，就是基督，可以说是基督所孕育的信仰。那用圣经的话来引用的话，就是什么？就走在这条道路上的，都是走在这条道路上的。使徒行传的九章第二节，求书信给大马士革的各会堂，若是找着信这条路的人，我们和合本里面是信奉这道的人，信奉这个道的人，中文钦定版是找着这条路的人，在这条路上的，在这条道路上的，无论男女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也就是说，凡是在这个信仰里面的，他都要捆绑，他都要把他们带到耶路撒冷去。他说在使徒行传22章第4节也说，保罗说，我也曾逼迫这条道路。这条道路什么意思？奉这道的人，就是相信这个道的人，有基督信仰的人，在这条道路上的人，他说我逼迫他们直到死地，无论男女都捆绑送进监牢。哇，当时他是这样来逼迫教会的。在这条道上的人，在这条道路上的人啊，也就是说拥有基督信仰的人，也就是信奉这个道的人啊，所以这是基督的信仰。那基督徒的信心呢，是我们向着神的这一面。你相信这一位信实的神吗？也许你在某一个领域你来相信他，或者你在其他的各个领域对他有信心。那呢，也许你在一个领域有信心，在另外一个领域可能没有信心。但事实上呢，基督徒只要你一信，一重生，你一重生就像一个孩子生出来就开始呼吸了。你一生出来了，因为我们是从圣灵里面生的，对吗？我们一生出来就要开始属灵的呼吸，我们是一个属灵的人，我们就开始呼吸了。我们事实上就是在这个信心里面。那什么时候如果呼吸没有了，那是不是这个生命不就停止了吗？是吗？生命就停止了。所以我们本身就已经在这个信心的生命里面了，因为我们是属灵的生命，就是在信心的生命里面。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去任何想去的地方，做任何想做的事，只要那是神的旨意。你重生以后，你的心已经什么改变了，你的心，你的灵，你既在地上，你可能同时就在天上。你也可以以任何的方式来生活，你也可以要过上正确的生活的方式。也许你过去很贫穷你那个过的那个生活真的是不堪入目的生活，或者你是被捆绑的生活，有很多瘾症的生活。但是现在你是一个信心的人， 你是一个属灵的人，你完全可以按着你想要活的那个样子活出来，完全可以按着神的心意活出来，你是有信心的人。但这个信心就像你啊，你没有感受到它，是因为你没有去训练它，你没有去操练它，所以它好像在你的里面就默默的停留在里面。那今天我们来分享真理呢，啊，让你听到呢，啊，你就什么，你自己的信心就会得到建造。我们别人是不能帮助你来建立信心的，是你自己要做决定的，是取决于你的。你要有信心，或者说你的信心要增长，你向着神的这一面的信心，你要在每一个领域信心要增，那你就在每一个领域就要去做不可能的事情。就好像我们是不能为你健身，健身你要自己来，对吗？可以给你一个目标，可以告诉你健身一步一步该怎么做，但是还得实际，还得什么，我们每个人自己去走，每一个人自己去走。那在这里呢，他提到了一个新的一个他们的一个网络施工的一个媒体啊，就是一个 APP 啊，但是现在这里可能没有 JGLM 啊，目前这里可能不通 JGLM 约翰雷克施工的这个 APP， 他们专门自己研发了一个 APP， 所以把相关的一些教学的内容呢啊，这讲座啊都被放上去了，所以很快呢就会停止在 Facebook 上面的所有的一些信息资料啊，不是他们主动关闭，有可能是被强迫的关闭。感谢主。所以啊，神的话语呢是非常非常的宝贵，虽然我们今天啊在一种受限的一种环境当中，但是我们啊主仍然给我们开很多的渠道，我们不必惧怕，神必啊开路，我们向着神有信心，无论在哪一个方面啊，无论在你生活的方方面面，还是在你事工的方方面面，我们都要来伸展信心，我们都要来建立信心，我们不断的来建立信心。好，这就是第四章啊，简单的内容介绍。信不是什么？那信心和信仰的定义啊，你理解了吗？感谢主。好的，现在我们来进入第五课。啊，那我们可能会分几次来分享。第五课呢是讲到信的种类，信的种类。那第一个呢讲到了共有的信，啊，共同的信心，那是什么呢？可以说是共同的信仰，同样的信仰啊，都可以来翻译的。那这个共有的信是什么呢？在提多书一章四节，现在写信给提多，就是照着我们共同的信心，啊，和合本就是共信之道。做我真儿子的，愿恩典怜悯平安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归于你。所以在这里呢谈到了一个啊共同的信心，共信之道就是共同的信心，也就是大家所共有的，大家都相同的，同样拥有的一个什么信仰，就是基督教，其实就是基督的信仰，对吗？那罗马书一章十二节也有讲，他说我在你们中间，因你们与我彼此的信心，就可以同得安慰。所以这个你我彼此的信就是志同道合，有同样信仰的啊，信仰相同的。所以找到这样的信仰相同志同道合的人非常的重要，对吗？非常的重要啊，所以能够彼此劝勉啊，能够啊有彼此的这个安慰，得彼此的建造，得彼此的鼓励，因为信仰相同啊，信仰相同会带出思想也相同啊，思想相同。所以彼得后书一章一节里面也讲到同样宝贵的信啊，也讲到有同样宝贵的信。所以在你里面的基督信仰和在我里面的基督信仰是一样的。那这个我们通常可以理解为是救赎之信啊，救赎的信仰啊，这个信呢相当于就是一个起点。每一个基督徒啊，我们首先就是要进入这共同的信仰，进入到共同的基督信仰啊，有的人就不认耶稣是基督啊，那就没有办法有这个共同的信仰。你相信了这全备的救恩，你相信这个救恩是包含医治的，对吗？那我们能够走在共同的信仰当中。好，这个共有的信，救赎的信，救赎的信它是一个起点啊。我们也看到希伯来书第六章里面讲，那个是根基性的道理啊，根基性的道理。就好像那个火箭发射那个起点发射点啊，这是救赎之信啊，这是第一个 第二点，软弱的信。圣经当中其实有讲到很多类别的这个信。那我们来看看信呢，有软弱的信。诶，圣经确实提到了，但是有软弱的信就反过来呢也可以不软弱。那我们来看看不软弱的这个例子。罗马书四章十九节说到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将近百岁的时候，不顾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子宫也已死去，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好，所以他的信心在什么？在看到肉体身体已经是什么要死的那种状态他的妻子已经是一个完全绝育的，对吗？已经没有生育能力的，可以说。所以这个时候他信心有没有软弱呢？不软弱，他还是不软弱。尽管他已经接近100岁了已经接近100岁了已经这个事实也摆在那里人所认为的这个现实已经摆在那里，但是他不软弱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他相信神的应许，是因为他相信神的应许，他也相信这一位死里复活的神。所以神赐给你的应许他都不会动摇的，不会动摇的。那你要怎样不软弱呢？就是要持守在这个神的应许当中。所以信心是有可能会软弱的会软弱的。那就是说当你不持定在神的应许神的话语里面的时候，你就看什么肉体的状况了，就看我的身体。你看我都将近100岁了，我怎么可能再生孩子我子宫都已经死了，怎么可能再生呢？你的信心的眼睛就会定在这个肉体之上，就会软弱了。所以罗马书14章这里呢我们都要细细的来说。14章从第一节到23节，那开始他就是说信心软弱的。哇，信心这里讲到有信心软弱的，他特提到了有信心软弱的人，后面也会讲到有信心坚固的人要去担待他们。那一个人如果在普遍的这个信仰上软弱了，他也会削弱自己的信。所以他在这里说这个信仰上软弱，他在说罗马书14章里面在说的是一个整体的一个基督教的一个作为，就是一个整体的基督信仰，整体性的来说。那如果你在信仰上软弱了，你整个方向软弱呢，那你在你自己的信心上也会什么？一定会软弱的。所以这就是首先要在信仰上要活的信的正确。他在讲的就是在信仰的一个方向上面。如果在信仰上强大了，你信的正确，信的强大了，那你个人的信心也会什么？被坚固的。如果信的正确，信的全备，那你活的也正确，活的也全备。如果你信的是不全备的，你不相信属天医治，你就不会有享受属天医治嘛，对吗？你信的一部分，你活的也是一部分。不是说你不可以活出来，你仍然可以活。你仍然可以活。所以在这里他后面会讲到的有些人走极端有些人特别的就是重视这个吃或者日子，导致于这个食物就毁坏工程了。那最终的原因，根本的原因在哪里？是不出于信心。所以如果整个基督的信仰，整个你这个教会方向，这个整的信仰错了，那么你个人的信仰也会被削弱的。要知道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所以当信心软弱的人在我们身边会有吗？一定会有。但是他说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那信心软弱的人他们会做一件什么事情呢？他们会挑起争端，就是会陷入辩论。这是我们在传统的时候会经常经历的越是认为自己好像做的是对的越是没有认识这个全备的这个福音越是容易挑起争端，会陷入到争论辩论这一类事情当中。但是呢保罗说你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也不可听从荒谬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家谱。提摩太前书一章四节里，这些事什么只生疑问，并不使人在信心上得到神的造就。所以那些荒谬无凭的什么凭据，没有圣经凭据的那些话语，无穷的家谱，所以在神的基督教的这个信仰里面呢，是得不到，使人得不到造就的，没有办法得到造就的。所以当我们信仰基督这个信仰呢 是非常重要的。你活的信的这个正确，信的这个全备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感谢主。有时候辩论一来啊，就是会挑起你的肉体的。辩论一来，你会被引散、分散注意力啊。如果没有受过训练呢，就是经常就会被引动，失去了这个信心，马上就进入到这个肉体里面去了。所以我们要去分辨啊，然后去操练，就是在你传福音的时候，你在你服事的时候，别人有打岔的时候，你来怎么处理啊？你能够抓住那个重点，但是呢，避免进入辩论，但是同时呢，啊，你也不会去责骂对方，或者说是啊，跟他陷入那种对峙的那种状态。你只要把福音的重点带出来，就像耶稣基督一样啊，感谢主。所以啊，我们看这个圣经里面讲，罗马书都在14章里面，有人信百物都可吃，但那软弱的只吃蔬菜。我们知道作者很少吃蔬菜啊，感谢主。吃的人不可轻看不吃的人，不吃的人不可论断吃的人，因为神已经接纳他了。那你是谁竟论断别人的仆人呢？意思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是神的仆人，不是仆人，不都是神的仆人，所以你只是一个仆人，你怎么可能来审判别人呢？对吗？我们只要管好自己，审判自己就不会被审判。我们有时候就不想审判自己，却要审判别人，但不知道你审判别人的时候，就是在论断自己。保罗说，我连自己都不论断的。所以我们不要去论断别人，不要去做别人的主人，那把人留给神，把人留给神。所以作者说，除非是特别危险的人物啊，特别的明显的这个教义错误，否则他说我不会说那个人的，他不会去评论他们，不会去评价他们的，除非他是真的到了异端的程度啊，那我们要把那些人标记出来，这是圣经说的，那些人我们要给他标记出来，但是呢，同时要避开他们。圣经接着说，他或站住或跌倒，自有他的主人在了，而且他也必要站住，因为神能使他站住。既然他是神所造的，那神是他的主人，主人一定会使他站住的。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日都是一样，只是个人心里要确信不疑，这个非常重要，对吗？你可以看这一日强，你也可以看每一天都是一样，你觉得每一天都如此的重要啊？你可以看这一天特别重要，那心里呢要确信不疑，因为守日子的人是为主守的，不守日子的人是为主不守的。吃的人是为主吃的，因他感谢神，不吃的人是为主不吃的，也感谢神。我们没有一个人是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都是主的人。为此基督死了起来又活了，为要做死人活人的主。你这个人为什么论断你的弟兄呢？又为什么轻看你的弟兄呢？因为我们都要站在基督的审判台前。因为经上写的，主说，我凭着我的永生启示，万膝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向神承认。这样看来，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交战。我们要想着，我们要在信上来建立自己，要坚固。我们想着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要过一个信的生活，在信心里面的这个生活。因为我们吃也好，我们守日子也好，我们都是为主，我们是在信心里面，我们不用向人交代。同时呢，我们也不会去论断别人，去审判别人，因为大家都属于主啊。那每个人的生活方式都不一样，对吗？这其实一点都不重要啊，只要你有信心，你持守在神的面前，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今天是彼此来建立的，而不是彼此来辩论，彼此来削弱的。好，非常的重要，因为都有一位主人，而且呢，每一个人都要面临审判。每一位信徒在主面前都要面临审判的。今天我向主交战，今天是我跟主的关系，我跟主之间的这个关系。所以首先就是我们站对了这个立场啊，站对了这个立场，今天我能得胜吗？我最后能得胜吗？我最后是因羔羊的血并我自己所见证的话，虽至于是不爱惜自己的生命。 所以今天我胜利了，我得胜了，那我在基督面前就是什么？能站立得稳的。所以今天是每一个人啊，我们都是在主的面前交战的，所以我们也要保证自己有一个坚固的信嘛，我们也不能让自己在信心上软弱呀，对吧？我们不能让自己信心上软弱，我们软弱也会影响别人软弱。我们也要在信仰上要信的刚强，要信的全备，要信的强大。所以信仰如果很偏激的话，那就什么？你没有办法看到在圣灵里面的这个喜乐。接着十三节，所以我们不可再彼此论断了，宁可定义谁也不在他弟兄的路上放下绊脚跌人之物。我凭着主耶稣确知深信，凡物本来没有不洁净的，唯独人以为不洁净的，在他就不洁净了。意思就是说，你来做决定吧，啊，你来做决定。但首先一点就是不要去做别人的绊脚石。如果你这么吃这么喝会使别人绊跌的，那你就不要做。但是主要的意思就是说，你来决定啊，怎么来做事情。啊，更多的其实这些呢，不是原则的啊，有一些生活方式的问题。不是原则的问题，原则是你知道救赎是怎么来的，你知道你是在一个怎样的身份位置当中，你知道是因什么而称义的，这个是最根本的。但至于你知道了以后，你还想这么去做啊，你还想吃得很健康很洁净，你还想守住那个日子，其实这个不影响，不影响你跟主之间那个关系，因为它不是你的教义，它是你的一种生活的方式。尤其像以色列人，他认为他受割礼，他觉得自己很洁净，他很想持守，想持守神跟先祖所立的那个约，他想持守在那个里面，这没有关系啊，不是啊教育的问题，所以你自己来决定，自己来决定啊。但是不要偏，你如果偏了，就会出现什么？你把饮食放在上面了，把它放成最重要的位置了。搞着搞着就搞什么，搞到就是只有这个在处理身体的问题了，怎么吃啊？怎么来吃？怎么来搭营养？怎么来运动？就是福音不见了，福音真福音不见了，属天的医治不见了，哎，那就是偏了，对吗？那就是偏了。继续十五节，你若因食物叫你的弟兄忧愁，就不是按着爱而行了。基督已经替他死，你不可因着食物叫他败坏。那首先我们是什么？是在爱里面，就看这个弟兄是不是能够来享受到你的爱。如果你对他是一种拦阻的话，那你就不要用食物来影响他，不要让他被败坏。不可叫你的善被人毁谤啊！啊，某某人也在这么做啊，某人也在这样，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在这些事上服侍基督的，就为神所悦纳，又为人所认可。所以我们务要追求和睦的事与彼此造就的事。你的出发点是一直是在爱里面，同时呢，你也知道你在神的国度里面，神的国度那重视的是什么？只在乎什么？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那这一切都是我们与父之间的关系啊。所以我们神要让我们重视的是我们与父之间的关系，与耶稣基督的之间的关系。但是我们往往会在外面的事物上，外面的事物吃啊喝啊穿啊住啊，但是呢，神关心我们的心灵，关心我们的心灵，他关心我们真的能够享受属天的喜乐，他关心我们真的能够明白我们的身份，让我们明白，让我们享受着内在的平安和喜乐。所以这个是哦，生命的活法不一样了，所以我们就认识哦，我们的主是哦，是爱，他就是爱。所以接着二十节说，不可因食物毁坏神的工程，凡物固然洁净，但有人因食物叫人跌倒，就是恶了。食物本来都是什么？是中性的嘛，食物是中性的，是食物，凡物其实都是可以吃的，对吗？又都是神所造的，无论是吃肉是喝酒是什么别的事，最重要就是只要叫弟兄绊脚或跌倒或软弱的，一概不做才好。就是不要使人软弱和跌倒。一个本于爱，一个本于你国度的身份，本于你属灵的啊，与父和子之间的这个关系。然后呢， 本于我们不使弟兄跌倒或被冒犯啊，或弄得啊软弱的。所以保罗很勇敢地说了一句话，他说，你有信心吗？你就当在神面前自己守着，人在自己以为可行的事上能不自责就有福了。你自己里面有责备吗？有自责吗？你有信心吗？若心存疑惑而吃的，就必被定罪。因为他吃不是出于信心，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感谢主。所以我们就看到了这根本在哪里，根本就是在于有没有信心，真实的信，有没有，你里面有没有疑惑，有疑惑就是罪，你有不信就是罪啊，不信就是罪。所以神要让我们活在坚定的信心里面，要我们活在这种关系里面，我们与神的这个关系里面，在关系里面，那我们啊，外面的只是什么，只是我们这个生活的不同的方式而已，你自己来做决定就可以了。15章第1节，我们坚固的人应该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不求自己的喜悦。好，那有软弱就反面有什么，有坚固的、哦、下面会讲到有刚强的信，这就是坚固的信。我们个人要叫他的灵舍喜悦，使他得益处被造就。我们要叫人喜悦，但不是说讨好人呢、哦，不是说做一个讨人喜欢的变色龙啊、哦、人怎么说我只要、哦、不得罪他，我让为了不得罪他，为了让他开心，不是的，是帮助人。他在这里说的是让我们要去帮助人，伸出你的援手。你属于神，你是代表基督的，你可以帮助人。基督怎么爱人，你也可以怎么爱人的，而不是去定罪人。因为当我们论断或者审判或者辩论的时候，就会带出定罪的，啊，我们不想要来定罪人，所以。啊，因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如经上所记，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从前所写的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经文啊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感谢主。所以我们在细细默想罗马书14章和15章前面开篇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什么是软弱的心啊，软弱的心。啊，我们什么时候如果也在这软弱的心里面，我们可能很容易会挑起这个啊肉体或者不幸啊，是会在这个不幸里面。所以罗马书向我们证明了。那接下来第三个呢，就是刚强的心，也就是坚固的心。那继续来说这个亚伯拉罕，罗马书4章19到20节，亚伯拉罕他将近百岁的时候，不顾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子宫也已经死去，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所以会软弱，也就是说可以不软弱。他对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而动摇，反倒信心坚固，将荣耀归给神。所以他什么？他没有动摇啊！神说了那句话，他信心仍然坚固，他持守在神的那个话里面，将荣耀归给神，而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成就。所以这意味着什么呢？这就意味着他妻子在怀孕之前啊，怀上这个孩子之前，他已经什么将荣耀归给神了，反倒信心坚固，将荣耀归给神。没有怀孕的征兆啊，没有任何医疗的证据的时候，就已经将荣耀归给神了，而且满心相信哦，满心的相信就意味着完全没有犹豫，完全没有怀疑啊，只有 A 计划没有 B 计划，所以信心是什么？只有一个计划的，好、啊，只有 A 计划的，没有 B 计划的。所以这个在事情成就之前，在彰显之前，如果能够将荣耀归给主，你就是刚强的心，你就是刚强的心。所以如果我们不疑惑啊，没有疑惑的心，你前面已经看见应许实现的那个心，那你就会把荣耀归给神了，对吗？你就会感谢。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敬拜？当我们啊发命了啊，我们知道成就这个事情已经宣告成就了，好，你知道种子已经种下，一定会收获的，那你来感谢天父，不要等到庄稼来的时候再来感谢，你要先来感谢。我完全的相信你天父，我完全的相信你所应许给我的啊，无论是医治，无论是释放，无论是自由，无论是财务，无论是关系等等啊，因为我知道你已经成就了。信没有第二个计划，没有 B 计划，也就是说没有第二个计划，只有一个目的，只有一个目标，这就是刚强的心。好， 接下来也就是坚固的信啊。第四个小信，因为圣经里会提到这个小信，马太福音6:30-31，你们这小信的人哪，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那路加福音12里面也有啊，马太福音6里面也有，耶稣基督对我们在说什么。哈哈，你看看这个田地里的草花草，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对吗？已经讲过了，为什么你还要疑惑还要怀疑呢？花草神给他一天的装扮都是最美丽的，都是最美丽的，那你为什么还要忧虑呢？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种说法其实就代表着什么？我会没得穿，我会没得吃，我会没得用。你是在表明你不信，你是在把里面的那个恐惧拿出来说话，因为心里充满，口里就说出来嘛。所以你会说，信会说话的，那这个小信，这个不信会说话的，这个怀疑和恐惧也会说话的。也就是说我会没得穿的啊，我会没得吃的，等于说我是在往这个方向，对吗？好，我账单没，这个付不出来了，这个钱没有了啊，信用卡要刷了。你就是把里面的这个话什么带出来了。所以耶稣说小信的人呢，花和草他都照顾得如此的美丽，更何况我们按照他形象所造的人呢。所以他举那个自己的见证了，他说他们房子周围啊，坐着房子的周围有一些松鼠啊，有一些松鼠哎过来，结果呢他因为没人饲养了，所以他就把小松鼠就用喂食器给他们投喂啊，每天给他们投喂。哎，还有一些鸭，他们也照顾了一些鸭子，就是鸭子生完以后孵化以后，哇，那个母鸭就离开了，结果那些小鸭子呢就给他们去照顾。还有一些什么蓝鸟啊乌鸦啊，诶，那这个时候他们要搬家了，他就心里在想，那怎么办呢？啊，这么多的小动物，那接下来谁会搬到这里来呢？谁继续来照顾他们呢？诶，我是不是要把这些带到新的家里面去啊？所以这个时候神对他有一个提醒的一句话，说我在喂养他们。啊，怎么是你在喂养？是我在喂养的，我在照顾他们呀。神说是的，是我在使用你做这件事情。你看，是神自己在喂养着他们，是神自己在照顾着他们，对吗？他总有方式，他总有方法，他也许会借着你来做这些事情。当一个人有需要的时候，也许他就借着你去做这件事情，你来帮助这个有需要的人，那你就是被祝福的。他一定会去照看啊，照看人，更何况是他按着他的形象所造的人呢？所以如果你有一个帮助的愿望，那他就在你的心里面，那你随时随地你就一定是什么，会伸出这只手去的，你是随时准备好去帮助别人的，感谢主，而不是准备好不帮助。那就像法利赛人一样，一直在那边游行做很长时间的祷告啊，有一点点小奉献就到处吹喇叭啊，这个不是神要的。神要的是我们不要去顾虑，不要去为我们的肉体和忧虑，不要去说，其实这个代表的，虽然说忧虑啊，忧虑，但代表的是很多的东西，代表你的怀疑啊，你的恐惧啊，啊，你的羞耻，你的内疚，其实都是在里面了，都是在里面了，都包含在里面了。所以这些话都不要说，不要说，要从我们的口中把它什么挪走啊，口里面说的说出来了，那你就是小心的人了。所以我们不要把说去是说这些污秽的言语，这些污秽的言语全部都要什么挪除啊，都要挪除。我们不要不想我们自己成为一个小信的人啊，我们也不要说哦，主啊，我要沉下去了，因为一看环境就要沉下去。你看一说就真的沉下去了，不说还好，一说就真的沉下去了。所以今天我们要什么？我们要在水上走，我们要在这个信心上面走，我们要走在耶稣基督的那个视线范围里面，我们不要离开他的视线啊。耶稣说你不要去忧虑说什么，说是从里面的思想出来的，那我们在想什么呢？我们心意坚定的主一定保守我们十分的平安 啊，因为我们信靠主，因为我们信靠主，在主的里面是平安的，是平静安稳的，是足够富足，足够健康，足够有完美的这个关系的。我们是要带下天国的人呐，我们是要给别人天国，给别人祝福的人呐。那我们自己都没有办法活在这样的信里面，平安里面，活在这样的蒙福里面，我们怎么去照顾其他的人，怎么去帮助其他的人呢？感谢主，所以今天我们是专注于主，这是第四点。好的，我们继续分享信心种类的第五种，伟大的信。伟大的信呢，我们首先肯定要带出来罗马的百夫长啊，耶稣基督对他的称赞。马太福音八章五到十节，我们就是来看圣经啊，是在加百农，耶稣进了加百农，有一个百夫长进前来求他说，那我们知道罗马百夫长也就是外邦人呢，啊，是外邦人，不是以色列人呢。他说，主啊，我的仆人害瘫痪躺在家里被折磨得甚苦。他没有说希望你去医治他，他只是把他仆人的这个病情说出来了。这个时候耶稣马上接上去，耶稣对他说，我去医治他。然后百夫长回答说，主啊，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因为我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以下，对这个说去他就去，对那个说来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他就去做。啊！耶稣听见就惊奇，对跟从的人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所以这里啊，有几件事要注意的，怎么样能够被耶稣称为这么大的信心，也就是伟大的信。如果要在伟大的信里面来运作，就什么？要明白权柄，就是要运用权柄。如果你明白权柄是怎么来运作的，怎么来运行的，那也就会知道信心是怎么来运作的。所以这里他说是一个非常非常的关键啊！啊，这个百夫长他明白，你不需要到我的舍下去，一句话，我知道那个权柄，他非常明白那个权柄，因为他权下有兵。他的权上面有人，他的权下也有兵，所以他知道一句话就能成就的。你到我身下去，我还不配啊！我觉得不配，所以他深深的明白这个权柄的意义啊。以色列人呢，他说以色列人当中没有见过，以色列人可能不知道，不明白。明白了权柄，就明白了信心；明白了信心，也反过来也明白权柄。所以在告诉我们，很多人就是不理解这个权柄，也不知道我们拥有怎样的权柄。你知道你拥有怎么样的权柄吗？你知道你里面住着是谁吗？你知道他给了你怎样的权柄吗？如果知道了这个权柄，就一定会走在这个坚定的信心里面的。那这一段圣经呢，结合罗马书十章的六到八节，把它结合起来。罗马书十章说，唯有出于信心的义如此说，你不要心里说，谁要升到天上去呢？就是要从上面领下基督来。谁要下到深处去呢？就是要领基督从死里再上来。但他怎么说呢？这话离你不远，正在你口里，在你心里，就是我们所传讲信心的话语。那在和合本就是信主的道啊，信心的话语就是信主的道。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个信，这个信心事实上在哪里？你不需要到外面去再去抓取，也不要再去求啊、哦、基督降下来，也不要再去求啊、哦、耶稣基督从地上什么做成那个救赎的工再从地上上来。我们要传讲的信心的话语，我们要传讲的基督就在里面，就在里面，不是要耶稣今天再下来来做这个事情，来成就这个义，也不是让他再上来做这个事情。基督就在你的心里面，就在你的嘴里面，在我们心里的时候，就一定会在我们的口里面说出来。当我们口里说出来的时候，一定是带着权柄发出声音的。也许你的音量不一定很大，但是你有权柄，你知道你面对一个小偷的时候，你那个权柄是怎么样子的。所以当他知道一个权柄的时候，他就知道怎么信心怎么释放了。所以神的话语，信主的这个道，神的话语被称为信心的话语。 那我们要像这个罗马百夫长一样明白这个权柄吗？那就是要明白神的话，我们要明白在我们里面到底拥有什么，拥有的是耶稣基督的权柄，是他把这个权柄给了我们，是他说的，他说你们去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是他给了我们权，也他给了我们能力，所以他是给了我们全能。全能谁的能力？这个能力是耶稣基督的能力，这个权柄是耶稣基督的权柄，但要知道他带着所拥有的一切，他所有的权柄和能力全部都住在我们里面了，不需要再从天上去降下来，是从我们里面出来。所以我们现在在基督里就是神的义，通过他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啊，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啊，他通过圣灵也住在我们里面，刚说错了，是耶稣基督通过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耶稣基督曾经说什么？约翰福音七章里面他说，节期的末日，他说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要从他的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这个活水的江河从哪里流出来？从腹中啊，从人的腹中，从我们里面出来的。所以我们明白权柄，然后明白权柄在哪里，这个非常重要。权柄不在外面了啊，权柄不是你要苦苦哀求去攻破天堂的门的拿下来的，是从腹中，腹中全能在哪里？在腹中。所以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这个江河不是只是一条河哦，是纵河流，是复数，就是 rivers 后面有一个 s 的，是复数的，所以它是很多条河流，里面有医治之河、福乐之河、富裕之河、释放之河等等，你想要什么，凡是在神国度里面有的，这个河流都可以什么涌流出来供应，全部都可以供应。那这个河流呢，哦，这个活水的河流呢，也是指着圣灵说的，也是指着圣灵说的。因为当时这个呢，耶稣基督还没有得着荣耀，他这个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但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还没有死而复活，因为他只有复活了以后他升上去，他得着荣耀了，对吗？他加冕了，那圣灵才会被差来。所以当时耶稣说的这个话的时候，他还没有得荣耀，但是他已经在预言了，已经在预言了，就是说门徒你们会经历的，你们会领受到圣灵里面的大能的，所有圣灵里面的能力全部都会领受的。当你们去帮助人，去传福音的时候，去医病赶鬼的时候，你们需要什么，那里面就有什么。所以这个圣灵的恩赐包含着啊，哥林多前书12章里面所有的圣灵的这个所有的恩赐。所以这个纵河流啊，也可以指着圣灵的各种的恩赐，可能是知识的言语啊，智慧的言语，信心的恩赐，说方言翻方言啊，行异能，辨别是非的灵等等，这些都是从什么圣灵这个流里面出来的，它带出不同的恩赐，它可以借着你从你的腹中流出来的，都是生命的河水。他说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面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直涌到永远的生命。所以我们一直在看到什么，活水是从我们人的身上流出来，而不是从再从天上流下来。好，他是从天上来，但他现在已经住在我们的里面了。所以今天我们要比啊，我们要比罗马百夫长有不同之点认识的啊。罗马百夫长是耶稣在他的旁边，但是今天我们呢，我们是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圣灵也在我们里面，所以这个权柄和能力都在我们的里面，全能都在我们的里面。所以耶稣所说的，那就要成为我们所说的。耶稣说什么？耶稣说啊，他天父的话，他说什么？说天父所说的话，那我也可以说天父所说的话。耶稣说父啊，我来了啊，看到我来了，要实行你的旨意。他跟天父是这么说，他要去完成神的旨意，他是要按着计划，神的那个计划去完成这个旨意，神的旨意的。那今天我们就是一个属天的生命了，我们因为已经重生了，所以我们今天也要像耶稣那样的去说话，因为我也是从父而来的，我从父而来的。耶稣说我从父而来，要回到父那里去。那今天呢，哇，有人说你们真狂妄啊，竟敢说自己是基督。保罗就说了，保罗就说我活着就是基督啊。为什么？是代表基督，是代表基督。 是基督在我们的里面。如果这个时候我们不去施展我们的全能，那是我们的失责了，对吗？是我们失责了。今天神已经借着耶稣的身体把我们坐在他的身体里面了，我们的种子是在他的身体里面，能分开吗？分不了，紧密的结合在一起，紧密的结合在一起，没有什么可以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的，没有什么可以隔绝的，因为他的生命已经成了我们的生命，他的灵在我们的里面，父子圣灵都在我们的里面。这个力量不再是从天而降，而是要今天在地上，神要借着他的种子要流出活水的这个江河来。所以当时如果耶稣说这些话，他们领受不了的。耶稣说，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因为一个属肉体的人，没有重生的人，他们属肉体的思想跟属灵的这个属灵的思想是完全对立的，是无法分辨的。有时候我们在想，耶稣基督当时为什么只说比喻啊？为什么不能明明的告诉他们呢？要说的那么含蓄呢？那是因为他们是一个属肉体的思想，如果把属灵的话全部都讲明出来呢，他们没办法明白，他们又没有办法分享，也没有办法辨别，同时呢又会被仇敌偷走，仇敌会伺机把这个话就给偷走了。但是只有当圣灵来了，圣灵在我们里面开启我们了他这个种子在我们里面要什么？要开始发芽了，他能够来启示我们。所以圣灵启示我们，我们就理解了神的话。哇，原来耶稣说的是这个意思。哇，当我们真的明白而且去做的时候，那仇敌再也偷不走了，对吗？因为我们今天有重生的灵，我们有神的灵在里面了，我们有儿子的灵在里面了，所以耶稣就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了。基督在我们里面成了荣耀的盼望，可以成为荣耀的盼望。这个就是新造的人的本质啊。心脏的本质就是耶稣基督真实的住在每一个他重生儿女的里面了。所以我们今天就必须要明白这层关系。那事实上这个伟大的信心是来自于明白这层伟大的关系，属灵的关系，我们跟神之间的这个关系，也明白属天的权柄，明白属天的能力今天在哪里。今天在哪里？那我们要明白这样的全能，要明白这样的关系呢，我们一定是什么？要热切的来寻求真理的。我们一定是要明白这个呢，一定要对神的话有信心的。我们一定是要来明白真理，否则你就是活在那个圣牛里面，那你怎么活出来呢？他说有一些很简单的道理很简单的道理却是最顽固的圣牛。那就比如说吧，生病是神的旨意。这就是很顽固的一个圣牛，但是很容易被摧毁的。拿圣经的话语来，哇，有好多好多的论点可以来证明这个是圣牛，对吗？那在于你想不想寻求真理。你如果想活在错误的道理里面，那你得到的就是活错误的，寻找就寻见嘛。那为什么没有得到呢？是因为你没有去寻找那个真理，你没有活在真理里，是因为你没有寻找真理。事实上你就在寻找异端嘛，你寻找异端就活出那个异端的样子，寻找圣牛那活出来的就是圣牛，寻找一个知识那活出来的只是知识。但是如果你说我要寻找真理，我不想留在黑暗里面，我一定要寻找真理，热切热爱真理，切慕真理，你一定什么会找到真理的。不管你现在在怎样的环境里面，你只要跟神来说，你只要跟圣灵来说，圣灵的责任就是引导我进入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这是你说的。好，那我现在要抓住这个应许，要抓住这个应许，我不想活在圣牛里面，我不想活在错误的混杂的人的遗传传统坚固的那些营垒里面。我要明白真理，当我们热切寻求真理的时候，一定能够明白权柄是怎么回事了，就能够明白全能能力是怎么回事的，就能够明白今天耶稣基督他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作者呢传福音他们会特别有一个人群呢，他们传的时候就看到呢就非常的不一样。你看罗马百夫长其实他也是一个官员百夫长嘛，对吗？他受过训练，因为他有这个权和能的这个意识。所以当他们传福音，比如说给警察军人 甚至呢，海豹突击队空军飞行员、战斗机飞行员、轰炸机飞行员，哇！当这些人群接受这个真理的时候，他们就非常能明白全民的力量。他们本来就在一个军事的思维里面，诶，当他们明白这个真理的时候，哇！比如说一个海豹突击队队员，那个有个潜艇的那个部件啊，损坏了，砸在一个水手的身上，断了几根肋骨。哇，那个海豹突击队队员啊，他明白属天意志的，他就马上按手在他的身上，命令他得医治。啊，结果他说医生赶到的时候就已经得痊愈了。军令如山呐，就能够明白今天主说了什么，知道如何去完成使命。所以今天我们每个人都要有军事思维，我们每个人都要受训练，成为基督的精兵。我们今天不是然然弱弱的啊，看到疾病无所谓的，我们今天是接到了最后的命令，耶稣基督走之前给我们最后的命令，去查，你去看呢、啊？耶稣给了下达了怎样的命令，我们就去完成呢、啊？去啊，他说是去啊，所以我们不会停止的，除非你听到了一个新的命令，否则你就按原来那个命令继续执行下去，你就是一个精兵，哪怕所有的人都倒下了，你仍然按那个指令去完成它，这是主对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个受托，感谢主。所以再来讲啊，这个讲到伟大的信呢，还肯定还要再讲到这个迦南妇人，对吗？讲到罗马百夫长，那也要讲到迦南妇人。马太福音15章21到28节，之后耶稣离开那里，退到推罗西顿的境内去，看到有一个迦南妇人从那个地方出来，喊着说，那个迦南妇人出来的是喊着说的，所有人都能听到。主啊，大卫的儿子，可怜我，我女儿被鬼附得很苦。他把自己女儿的那个情况全部都张扬出来了。他怕羞耻吗？不怕，他大声地喊出来了，他好像旁边没人一样的。主啊，大卫的儿子，你看他是一个外邦人，但是他认识耶稣是大卫的儿子。但耶稣的试验来了，耶稣首先是什么？一言不答。耶稣先是一言不答，没有回应。门徒们进前来求他说，这妇人在我们后头喊叫，请打发他走吧。啊，就这样喊叫。你看门徒的思维没有更新，跟不上耶稣基督的节奏。他们以为什么？耶稣一言不答，可能就是不想理他。但耶稣却回答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他的回应来了。好，首先这个是一言不答，然后他怎么说？我是要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他先把他自己的使命拿出来，这就是什么？神与亚伯兰所立的约，是这个约是什么？是耶稣来，他是做以色列人的祭司，他先把福音带给犹太人，然后呢，到了时间点呢，神再把这个福音由保罗接棒接过去传给外邦人。那现在这个点上，耶稣是没有错，他的使命就是要把福音先带给以色列家，带给犹太人，带给他的百姓。耶稣是非常专注的，非常具体的，非常纯粹的在执行神的话语的，这是他的使命所在。要告诉现在你时候没有到，好，我现在传福音的这个目标就是以色列家。那妇人有没有放弃啊？没有。那妇人来敬拜他，说，主啊，帮助我。敬拜他啊，会那个和合本里是拜他，中文听力版是敬拜他。他不但没有退缩，他再进一步什么来拜他，来敬拜他，还很呼喊主啊，继续呼喊主啊。主耶稣再一次回答他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啊，我们既看到了耶稣基督爱以色列百姓哦，爱自己的儿女，他给儿女供应了饼，这个饼是每天都可以享用的。同时他把以色列那个坚固的营垒带出来，把以色列人那个观点对外邦人那个轻视拿出来，视外邦人为狗。医治和释放是以色列人应该享有的啊，其实这句话就一语双关了。今天以色列当中所有的啊以色列百姓不得到医治是不应该的，不应该的。那同时呢，以色列人看外邦人为狗的，所以他说饼不能丢给狗吃。妇人第三次喊叫，主啊， 第三次喊叫，主啊，不错，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儿。有没有放弃？还是没有放弃。这个困难可是非常非常大了已经。狗他先做什么？承认自己是狗。那狗怎么样？吃碎渣渣呀。这个时候耶稣回答他说，妇人啊，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从那时候他女儿就痊愈了。伟大的信心。当那女人迦南妇人承认自己是狗，但她仍然要得到啊，仍然要得到这个恩典，带出了伟大的信心。耶稣基督说这个时候什么称赞她了，我听到了，我听到，但是我仍然要得到这个恩典，我不会花你太多的时间，我要的就是我女儿完全的自由，越快越，否则我是不会走的，就是否则我是不会走的，在那边什么坚持的。耶稣已经告诉了你，现在不是我做工的对象，他仍然要，仍然持续。所以这就是伟大的信心。伟大的信心就是真正的什么，认识权柄，认识基督就是那个权柄，就是那个中心啊，认定耶稣了。还有呢，不接受拒绝。伟大的信心是不接受拒绝的。你说是，你说那个答案是是，但有人告诉你说不否。你说是得医治的，但医生说不，是绝症。你神的报告是健康的，神的应许他不会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神一切的应许在他里面都是是的，并且在他里面也都是阿们的。因神叫神因我们得荣耀。所以今天如果我们听到不，那不是从神而来的，不要把它当成最终的答案。信的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我们一定是能得到所要得的东西。信心就是很奇妙，因为信心就是根据神的话来的，那神的话里面每一句话都是可以实现的，所以这是我们可以得到的。他这里讲到了那个量子物理学啊，量子物理学呢，就是简单的来说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无论比如说你一束光哦，你远看就好像是就是一道光嘛，但是近看呢，你把它细分细分细分呢，越拆越细呢，它里面有最小的那个物质称为电子和中子，你不断的分解不断的分解不断的分解呢，诶，它有一个啊，有个粒，有粒电子有中子，就很小的那个物质在的。但是呢你从整体上看呢，它是好一个面，你从一个点上看它是一个点。所以它这里一个比喻是什么呢，就是无论是一个点还是一个面，那用点和一个波啊来比喻，那这个点呢就是你的信的开始，信心就是你这颗种子啊，信心这颗种就是你信心的开始，你是一个点，从一个起点开始的，你相信，好，这颗种子埋下了，然后带出来的那个毅力坚持啊，持续啊，你不断的持续下去，你不停止，就好像是那个波，就像是那个面，你看到的是一个整个一条波。所以无论是点还是面，我们都什么是统一的啊，是统一的。你不要在这一个点上你就马上就放弃了。如果是真实的信心，它是不会停止的。是真实的信心，这个种子它一定会什么长出植物来的，这个种子它一定会往前延伸的。如果在要到的东西要到之前你停止了，那就不是真正的信，或者是称为软弱的信啊，因为你半途而废了啊，或者你走了 80%， 摆了 90%， 你实在是信不下去了，那个不叫真实的信，或者说伟大的信，而只能叫软弱的信。真实的信心是像磐石一样坚固的，就是你可能有时候需要咬咬牙子牙关的咬紧牙关要坚持下去，我不在乎，坚决不看这些环境。所以他讲到了有一部电影里面法贵骑兵啊，这一对男女主角他们就是被绑在一根柱子上面，这个法贵的就是被反派的这个坏人的军队就打开了，哇，那个时候他们就什么闭上眼睛，无论发生什么，无论听见什么都不张开眼睛，不管发生什么， 所以当时当他们打开那个法柜的时候，里面火焰就喷出来，火焰就像一张脸一样的在那个地方就盘旋呢，呼啸呢。所以看到那个法柜里面的人全部被融化，全死了，全部都死掉了。那他们是非常非常坚定，就是坚决不论发生多么危险的情况，不论发生天大的事情，天轰地裂，这个时候都不张开眼睛，这就是一种决定，坚决不看周围发生的情况。他只是用这个电影来形容啊，我们在信心里面的那个坚定，这是真正坚定的心，这是真正伟大的心。所以没有大信心和小信心之分，只有什么，你能不能持续，你持续的信，那就是大信心。所以这个之所以称为大信心，就是称为持久。你看这个迦南妇人从她的身上，所以你是站在那个真理的答案当中。圣经给你什么答案，我们只认定一件事情，先找出圣经的答案。圣经给了我什么答案，那我就站在那个真理上面，不管风声怎么样，不管人思想怎么样，不管今天哪怕房子倒塌了，不管你今天所有的物质都没有了，不管人说什么，不管魔鬼说什么，不管环境说，不管医生说什么，不管你最亲最近的人说什么，你都不要困惑，都不会混乱，你就都坚决不放弃。好，那你就是伟大的心，就是那么简单，就是持定在神的话语当中。所以我们想想这个信啊，是很简单但是不容易，想想很简单但是不容易，所有的人都泄气了，怎么可能啊，你怎么可能做得到啊，所有人都泄气了。你说与你我都无关，这是我的信心，绝对不会失败。神说过不会失败就绝对不会失败。他说你站住的话，可能到最后那一秒钟啊，突然间风平浪静了，哈哈，就非常的奇妙啊，突然间就风平浪静了。你会感恩啊，没有采纳那些说负面话语的，说消极话语的那些人的这个建议啊。啊，当暴风雨停止的时候，彩虹出现了。好，这个时候你会感恩，你会非常非常的感恩。所以我们看到作者当他听到这个人，他使这个人死里复活，结果那个人传出来的信息是他死了。但是他站住了。他站在那个结果里面了，他确信那个人是必须活，必须要活过来，所以到最后那个结果什么带出来了，这就是伟大的信。他说为什么要跟我们讲这些伟大的信啊，这些信心的种类呢？不要让我们有小信，不要让我们去挂虑肉体啊，不要去软弱，站在软弱的信心里面，而是在坚固伟大的信里面，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成为自己的力量，真实的建立在我们自己的身上。一旦我们建立了信心，就不会改变。如果真的信心建立起来了，那就不会改变了。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但我们知道啊，我们知道，我们晓得他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我们必要看见他，因为我们必得见真实的他。也就是说，和合本说必得见他的真体，我们见他，我们看到他了吗？他是一样的，他过去现在将来他都是一样，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一旦说出绝不收回的。今天我们得见他，我们要荣耀他，我们不半途而废，我们也不浅尝辄止，只尝到一点点味道马上就什么就退出了我们要不达目的不罢休，哈哈，感谢主。我们不要满足于一部分医治了，哇，我今天有点好了，感觉还不错了，要得到痊愈，要得到完全的痊愈，让魔鬼付足了代价，感谢主。那今天呢，我们在信的种类当中，我们先来讲这五个点嘛，共有的信软弱的信，坚固的信，小信伟大的信。主要让我们拥有，每一个人都拥有持久的，不谈目的不怕羞的坚持不懈的，势在必得的，这样的信心，明白权柄，明白全能的，明白关系的，热切寻求真理的我们不会去挂虑肉体的，我们不在不信里面不在这个论断和定罪里面，不在错误的这个道理里面去信，我们信的全备，信的坚固，哈利路亚，信在神的话语当中，祝福。